你有没有注意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有起有落的呢？友谊有时候令人很愉快，有时我们却不怎么享受那段友谊。有的友情很稳固，有的却不是这样。我们在前一刻中看见了旧约中的先知是神和他子民立约的使者。要理解使者的功用，我们必须知道先知是明白以色列和神之间的关系是有起有落的。我们称这一刻为约的动态。在这一刻里，我们要看三个不同的题目。我们要先探索约的理念。第二，我们要仔细地看约的审判。当神的子民陷在神的审判里的时候，先知究竟是怎样代表神去服侍他们呢？第三，我们要看约的祝福。我们要看看先知怎样宣讲神赐给他子民的祝福。掌握约的生活动态，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旧约中的预言，又能够叫我们明白如何把预言应用到今天的教会和世界中。与耶和华立约的生活的基本理念是什么呢？你曾经在婚礼中听见过新娘和新郎向对方所起的誓吗？无论是疾病、健康、富有、贫穷，我都照顾你、爱护你。如果你听见新郎和新娘以不太理想的誓言去开始他们的婚姻，你会感到很奇怪。你能不能想象听见新郎对新娘说，我愿意娶你为妻，可是如果你得了什么病，要我继续和你一起生活下去是很困难的。又或者听见新娘对新郎说，我愿意嫁给你，以你为我的丈夫，但是你最好不要变成一个穷光蛋。如果我们在婚礼中听到一对新人向对方说这样的话，大概是有什么地方出了错。因为我们期望婚姻的开始是最理想的，因为这是一段新的关系，这个阶段应该是最美好的。我们都期望新郎和新娘记住他们向对方所说的话，因为那时他们的关系是最美好的。旧约的先知们知道神和他的子民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他们了解到神和以色列之间约的关系也有一些理想。要了解这个理想的关系，我们必须看两个主题。首先，我们要看约的基本理想结构。其次，我们会看预言的施工，也就是先知怎么依靠这些结构。在前一刻中，我们看见旧约是以近东宗主附庸条约的模式去描述耶和华与以色列的约。在旧约的时代中，大国君王会与较小的国家订立条约。圣经中说，耶和华与以色列国也订了相类似的约章。当君王第一次与附庸国立约的时候，他们会首先宣称这次政治安排的基本理想结构。至少有两个元素重复地出现在宗主附庸条约中。第一个元素是古代近东条约中总会确定君主对其附庸国的恩惠，条约中会宣告君主的大名，并列举君主在历史上曾为他的子民做过的伟大事件。条约总是以王的恩惠为依据。在圣经中，王的恩惠也是约的理想主题。圣经里每一份圣约都是以神对他子民的恩惠作为中心的。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另一个理想中的元素，那就是人的责任。正如在古代世界里，每份附庸条约都要求附庸国对君主忠诚，同样在旧约中的每一个约章也都是这样，要求神的子民对神忠心。我们要记住，忠诚是个回应，是对神恩慈的回应。神的子民并没有在神面前赚得他们的地位，神以他的恩典作为与子民立约的基础。可是最理想的约总会限定人的责任，那就是要求人在神面前忠诚的生活，从来没有例外。说到这里，我们要考虑每一个理想中的元素是怎样进入到每一份旧约的约章里。我们在前几课中看到旧约先知了解到神进入五个约的关系中，神透过亚当和挪亚与地上万国立约，他又透过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呼召以色列与他进入特殊的盟约关系中，后来在以色列被掳之后又与他们订立新的盟约。 让我们想想神与亚当所立的约。那时候神为人类创造了世界，彰显了他的慈爱，他把不适合人类居住空虚混沌的世界创造成为一个美丽的乐园，叫人居住在其中。我们在创世纪一章二节中读到这样的话，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然后为他的形象造了一个乐园，又把亚当和夏娃安置在乐园里。神的这个慈爱是他与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立约的依据，同时神与亚当所立之约的理想是要求人负起他们的责任。神把亚当安放在美丽的伊甸园中，神立即立定了严格的规则。在创世纪二章十六至十七节中，我们读到这样的话，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就算是在乐园里，约的理想不单单只包含神的慈爱，也包含了人的责任。神与挪亚立的约也是这样，一方面神因为他的慈爱拯救了挪亚他的一家免受全球性洪水的大灾难。在创世纪六章七至八节中有这样的记载，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与挪亚所立的约是基于神丰厚的慈爱，即便是这样，神与挪亚的约也是结合了神慈爱和人的责任。当挪亚在洪水以后从方舟走出来的时候，神也给他指出了好些明确的规定。在创世纪九章七节中，神提醒挪亚作为人的基本责任，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神的慈爱和人的责任同时出现在挪亚的约章中。现在让我们暂时转去看看神与以色列国所立的特殊盟约。你还记得神与以色列所立的第一份约是透过先祖亚伯拉罕而立的？神的恩典彰显在这份约章中，因为神在全地上各家各族中拣选了一个家族，又赐福给他们。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二到三节里，神对亚伯拉罕说这些话，显示了他极大的慈爱。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的恩典再次成为盟约理想中的中心元素。但是人的责任在亚伯拉罕约的理想中也是根本的一部分。先祖亚伯拉罕的责任在许多情形下都占有显著的位置，例如在创世纪十七章一到二节里，神这样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拉罕的约中也包括了人的责任。当我们谈到神与摩西的约的时候，今天有许多基督徒会有一个错误的印象，认为这约是集中在行为上的，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十诫是以历史性的序言为开始的，与古代近东宗祖父农条约的序言十分类似。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二节中，在神颁布十诫之前，我们读到这样的话，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神期望他的子民以神领他们离开埃及地这慈爱的举动作为依据，因此而顺服他。当然人的责任的另一个层面也出现在摩西的约中。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五节中，神这样对以色列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在摩西的约的理想阶段中，神的恩典与人的责任是并存的。大卫家族的约也是集中在神的慈爱上。神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八节中对大卫说这样的话，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神从他子民当中拣选了大卫家永远做王，那是基于神对他子民的慈爱，不是因为他看中了大卫有什么优点， 大卫家王朝得以建立，是由于神对大卫的慈爱。神对大卫彰显恩典的同时，也要求他要忠心。让我们看看神要求大卫忠心这项要求如何在诗篇89篇30至32节中铺陈出来。倘若他大卫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不照我的典章行，背弃我的律例，不遵守我的诫命，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神盼望大卫的子孙因为神对大卫彰显的恩典而感谢他，而对神忠心。盟约理想的两个层面也出现在新约当中，就是先知预言要透过弥赛亚去实现。使徒保罗简洁地在以弗所书2章8至10节中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恩典是基督之约的基础。现在让我们继续听第10节中的话，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务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新约的理想也包括了人行善的责任。在这里我们要转去看第2个题目，先知是怎样依靠这些结构的呢？一方面，先知经常提醒神的子民耶和华怎样对他们彰显慈爱，可是旧约先知同时间也把注意力集中在盟约中人的责任这一部分。先知被神呼召到神的子民当中，提醒他们要忠心地侍奉神。我们要记住，先知们知道在以色列中有群群体当中有信神的，也有不信神的，因此他们把约中人的责任作为测试的场地。人们对约的规定所做出的反应会显示出他们内心的本质。一方面，在有形群体中的不信者显示了他们实际上没有得救的信心，因为他们不顾盟约的责任，他们拒绝相信耶和华的救恩，又不愿意对神忠心。这些明目张胆违背盟约的人要遭受神的审判。另一方面，对人的责任的测试把真正属于无形约中群体的人分别出来，这些人要永远得赎，他们在耶和华里行使得救的信心，所以他们走向永生的道路。但是事实上，先知很多的时候挑战神的子民，要他们证明他们的信心，就如我们在新约中所看到的那样。听听启示录2章7节的话，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我们要顺服主，要以此证明我们是真有得救信心的。这类题材也是先知书中普遍的题材。我们来到这里必须小心，不要因为先知们强调人的责任就认为他们是律法主义者。事实上，先知了解到在顺服和忠心行为背后都有神的恩典。当我们看圣经整体教导的时候，我们也会知道，每当人对神忠心的时候，都是因为有神的灵运行在他们心里。然而，圣经同时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是有责任顺服神的。因为先知知道每次顺服行动的背后都有神的恩典同在，所以他们毫不犹豫地呼召神的子民要顺服神，要对神忠心。至此，在我们探讨约的动态中，我们看到盟约的两个理想。现在我们要去集中看第2个主题，约的审判。当神的子民转离神不侍奉神的时候，盟约生活的动态是怎么样的呢？世上的政府有许多种模式，可是每一个政府都有一处相同的地方，那就是他们知道国中的人民不会服从所有的法律，结果是要设立刑法制度。神与以色列所立的约也是这样，神知道他的子民是罪人，他知道他们会背叛他，所以他在子民当中设立审判系统。 先知在这个审判系统中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是盟约的使者，指出罪的存在，并警告神的子民，若他们不遵守盟约的话，神就要惩罚他们。要了解先知作为宣告审判信息使者的职责，我们需要了解神在约中审判他子民的时候的两个元素。首先，我们要探索先知宣告审判的类型，然后我们要看看各种类型审判的过程。让我们首先去看旧约先知如何警告公然违背耶和华约的人，看看这些审判的类型。我们要知道旧约先知没有自创审判类型，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相反的，他们从旧约经文中见到神子民应得的审判目录或类别。从先知的用语中，我们知道先知经常依靠摩西五经的几段经文。当先知把神子民的审判排列出来的时候，我们看见引导先知的五段主要经文：申命记四章二十五至二十八节，申命记二十八章十五至六十八节，申命记二十九章十六至二十九节，申命记三十二章十五至四十三节，和利未记二十六章十四至三十九节。当先知们寻求了解神要给他子民审判类型的时候，这些经文为先知提供了资料。经文中的资料是那么的丰富，要做总结是十分困难的。但是我们可以万无一失地说，摩西写这些经文的目的是要把约的两个基本审判类别传达给列国。第一种约的审判是神要以大自然的审判去对待持续不断的罪。神警告要撤回给大自然秩序的祝福，这样世界就变得与神的子民敌对。你回想一下神领以色列到流奶与蜜之地的情形，大自然的秩序在应许地上本来是神子民的莫大祝福，但是先知警告以色列说，当他们背叛神的时候，神就要在审判中拿走这个祝福。有什么自然审判引导有形约的群体呢？在申命记四章二十八章二十九章和三十二章以及利未记二十六章里，至少列出了神审判他子民的六个主要大自然审判类型。首先，这些摩西五经的经文段落告诉我们，神有时候使旱灾临到以色列地，旱灾叫土地完全干旱，住在地上的人要遭受极大的痛苦，甚至发生瘟疫。当以色列人公然背叛神的时候，饥荒也会临到人的身上，叫他们绝粮，他们又会遭受到各种疾病的侵害，如害热病、长起疱的疮、肿瘤和发生瘟疫，野生动物要威胁到人的生命，要有人命的损失，不育和夭折要使应许地上的牲畜和人遭受到损害。先知反复地提及到种种约的审判，又经常警告说神快要叫自然灾害临到，打乱应许地上人们的生活。让我们听听哈该在哈该书第一章九至十一节中所说的话，以此作为例子：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叫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土地、山岗、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神经常叫他的先知宣告审判将要出现在大自然秩序中。除了给大自然的审判之外，我们又发现先知也宣告战争的审判。战争经常带来饥荒和疾病等等可怕的自然灾难，但是神也说要叫仇敌与他的子民对抗，这也是约的审判的一种类型。在摩西的写作中出现了好几种不同的战争主题，在申命记四章二十八章二十九章三十二章和利未记二十六章中，我们发现至少有五种主要的战争审判类别。首先，神的子民要打败仗，他们承受不了敌人的攻击。第二，他们的城市要被围困，敌人要围城并叫城内的居民受苦。然后敌人要占据他们的土地，神的子民的敌人要进入和接管应许地。死亡和毁坏 是另一种战争中约的咒诅，因为许多神的子民要死在敌人手中。最后最坏的诅咒是神说他的子民要被掳到外邦去，并且要分散流亡在列国之中。先知不仅一次又一次地宣告神的子民要被敌人打败，他们也警告神的子民被掳离开应许地的来临。例如先知米迦警告说许多犹大人要被掳离开应许地。在米迦书一章十六节中，我们读到这些有关被掳的话：犹大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剪除你的头发，使头光秃如同秃鹰，因为他们被掳去离开你。像这类审判和战争威胁在旧约先知书中是十分常见。我们看到旧约先知宣告两种基本的审判类型，那就是自然灾害的审判和战争的审判。现在我们去看看神所说的将要把这些审判加在他子民身上的过程。先知期待什么样的审判过程呢？先知主要是从利未记二十六章十四至三十九节中去了解到约的审判过程。在这个段落，摩西形容审判是要经过一段长时间，并且会依据特定的形式发生的。当我们仔细地观察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至少有三个基本原则管理着将要来临的审判。神会显示他的耐心，但是审判会越来越严重，而且这些审判会有明显的高潮。我们先考虑神的耐心这一点。利未记二十六章十四至三十九节讲得很清楚，当神的子民犯罪的时候，神对他们是十分有耐性的。神知道他的子民要背叛他，他们十分倔强，拒绝悔改。摩西在这个段落里明显地谈到神对他的子民是十分有耐性的。利未记二十六章可以被划分成为五个主要的部分：第十四到十七节、第十八到二十节、第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第二十三到二十六节和第二十七到三十九节。每一个段落都是以你们若不听从我这句话作为开始，然后神继续说出将要临到他们的审判是什么。神重复地说你们若不听从我这句话，显示了神的本意是以耐心对待他的子民，给他们许多次悔改的机会。对神的耐心最简单的叙述出现在旧约的预言之中。先知约珥在约珥书二章里呼召子民悔改的时候谈到神的耐心，在第二章十三节里他对以色列民说这样的话：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先知坚信约的审判，但是他们也相信耶和华对他子民是非常有耐心的。约的审判的第一项原则在利未记二十六章里，那就是神是有耐心的。接下来的第二项原则，约的审判是会越来越严重的，正如利未记二十六章已有五段经文告诉我们神是有耐心的那样，同时也告诉我们神将增加其审判的严重程度。在第十八节、二十一节、二十四节和二十八节中，神是这样警告他的子民的：如果他们继续背叛他，他要把审判加剧七倍。利未记二十六章告诉我们神的审判是有不同严重程度的，有时候先知为相对来说较轻微的审判做出警告，后来又为较严重的审判做出警告。例如我们在以赛亚书三十八章一节中看到一个比较轻微的审判，那审判是这样说的：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定死，不能活了。我相信西西家认为这是对他个人来说是十分严重的约的审判，但是对整个国家来说这个审判是很轻微的，因为只有一个人受到神的审判。可是在另一方面来看，当西西家奇妙地从亚述人的攻击中被拯救出来之后，却拒绝顺服耶和华的时候，以赛亚发出严厉的审判。以赛亚宣告说巴比伦要吞灭整个犹大国。在以赛亚书三十九章第六节中，我们读到这些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个宣告比西西家有关他个人的健康的审判严厉的多了，对犹大的审判是威胁到整全国家的。许多先知都跟随了同样的形式发出审判，审判的程度越来越严重。我们不仅仅发现神是有耐心的带来约的审判，审判的严重性也越来越强烈。同时我们也发现了第三项原则，那就是终极的审判是被掳去离开本国。 在利未记26:27-39中警告说，在神子民身上的终极审判是他们的土地要完全的被毁灭，他们要被掳离开应许地。让我们听听摩西在利未记26:33中所说的话：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地要成为荒场，你们的诚意要变为荒凉。在旧约信徒的脑袋里，实在难以想象比这描述更坏的情况。神带领以色列人到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可是现在先知却宣告他们要被掳离开这片土地。当我们看圣经中大部分先知书的时候，我们见到神已经一次又一次的警告要把他的子民流放到外邦去，并且先知宣告神子民被掳一事真的要来临。例如在阿摩斯书5:26-27中，我们读到这些话：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龙，并你们的神星，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士革外。虽然摩西在利未记26和其他好几段经文中非常清楚地谈到被掳的危险，以色列民仍然认为被掳是难以置信的事。他们一般都相信神不会完全地逐出他的子民，他们认为至少耶路撒冷会完好无缺。他们忘记了他们与耶和华之间的约是需要他们负起责任的。因为这个缘故，在耶路撒冷仍然存留的最后几年时间，耶利米必须宣告这个城市和圣殿的毁坏必定要临到。在耶利米书7:13-15中，我们读到这样的话：耶和华说，现在因你们行了这一切事，我也从早起来警告你们，你们却不听从，呼唤你们，你们却不答应，所以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依靠的殿与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实行，照我从前向施罗所行的一样，我必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正如赶出你们的众弟兄，就是以法莲的一切后裔。神对他的子民有恩惠，有忍耐，也有慈爱。要向神发怒是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神是会被激怒的。所以我们看到神确实要审判他的子民，但是这些审判是有耐心的和有恩典的审判。到目前为止，在约的动态这一刻里，我们看过了约的理念和约的审判。现在我们要讨论第三个元素，那就是约的祝福。神究竟怎样把他的祝福倾倒在他的子民身上呢？你有没有交过一些总是不愿意放弃友谊的朋友呢？就算你搬到老远的地方去，也许你已经忘记了那个朋友，但是他还照样来电话来信，这样他继续是你忠诚的朋友。有这样一位与你同甘共苦的朋友是很美好的事。耶和华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先知知道神要严厉地审判他的子民，但是他们也了解并宣告耶和华永远不会放弃曾与他立约的子民。要探索约的生活的这一个层面，我们需要考虑两点，就像我们考察约的审判那样。首先我们要看约的祝福的类型，然后又看约的祝福的过程。当神的子民忠诚地寻求神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临到他们身上。当然神不奢望他的子民是完美的，但是他期望他们是恳切地寻求他，不要背叛他。当约的子民展示出这样忠诚的时候，神就富足地赐福给他们。第一个祝福类型是对大自然的祝福。正如摩西谈论到对大自然的审判，他同时也提到在大自然领域中的祝福。摩西向以色列宣告，若他们忠心地侍奉神的话，神要大大的赐福在大自然中。这样的主题至少以四种方式出现在申命记4:28-30和利未记26中。摩西首先讲到农耕的富足，如果神的子民对神忠心的话，土地就要得丰收。摩西也谈到牲畜的增长，如果神的子民忠诚地服侍主的话，他们牧养的牲畜的数目要倍增。神的子民也要得健康，享兴盛，他们总的来说会得享安康，以色列的人口也因此而增加，遍满应许地。神对大自然宣告的祝福实在不应叫我们感到奇怪，因为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把我们安置在伊甸园这片乐土之中，因为罪的缘故，神把人逐出了乐园。当神的约中子民忠心地向神的时候，他就应许要赐福给他们，那就是大自然中的祝福。这样神的子民就能够体验到神在创世的时候原先为人类设立的一切福气。旧约先知以各种方式谈论大自然富饶的祝福，听听在约珥书2:22-23中的例子：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 因为旷野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西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类似的情况，撒迦利亚在他的预言中谈到，当神的子民顺服神的时候，他们就要经验到神的祝福。撒迦利亚说，八章十二节中有这样的话：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土必有出产，天也必将甘露。第一种约的祝福类型集中在大自然的富饶上，在先知书中重复地出现的第二种约的祝福类型是在战争中的祝福。约中子民在神的审判之下的时候，他们会在战争中被打败，同样的，当他们在约的祝福之下的时候，他们要经历到胜利和和平。这个主题至少以四种方式出现在生命记四章、二十八章、三十章和利未记二十六章之中。首先，摩西告诉神的子民要战胜敌人，更进一步，所有战事都要终结，别的国家不再对以色列怀敌意，并且他们也不用担心战争所带来的毁坏。最后当然是所有被掳的人都要归回到本国去。旧约先知经常提到战争中的主题，听听阿摩斯怎样预言以色列国在未来战争中要获得的重大胜利。在阿摩斯九章十一节和十二节中，他以这些话谈论被掳后期的情况：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是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在充满敌意和混乱的世界中，先知阿摩斯宣告大卫家要战胜所有敌人。在类似的情形下，米迦在第四章三节里宣告，由于他们获得这些胜利，他们会享平安。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我们从这些经文中看到，先知把重点放在神的恩典和祝福上。虽然先知对审判和罪抱消极的看法，可是先知也说明了以色列民的悔改和忠诚态度会为大自然带来祝福，也叫他们在战争中得到神的保守。我们看过了神为他子民带来的祝福类型，现在我们要探查他们得到这些祝福的过程。审判有审判的过程，祝福也有祝福的过程，至少有三项原则管理着神祝福的过程。首先，祝福是经由恩典而来；其次，祝福的来临有着不同的程度；然后就是神祝福的高潮。现在的基督徒经常对旧约有错误的印象，以为旧约中的人们需要赚取他们的救赎，或要靠行为在神面前称义。其实这样的想法与事实相离甚远。先知并没有为人们提供以行为称义的救赎方法，他们呼召人民悔改和寻求神的恩慈。在何西阿书十四章一节中有这样的话：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何西阿并没有说他的读者应该努力行善去赚取神的祝福，相反的，以色列中那些忠心的人都知道，只有从神而来的慈爱才能带来祝福。他们寻求赦免是基于约的祝福，并不是靠人的功德。管理着约的祝福的第二项原则是，祝福是有不同程度的。就如审判有不同程度的那样，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小的祝福和大的祝福。在较小的程度上来看，旧约先知谈论到从神而来相对来说较小的祝福，例如当以赛亚告诉西西家他要生病而且要死的同时，也宣告了一个对这个国王较小的祝福，那就是神要他存活。在以赛亚书三十八章五节中说，神这样说，与其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增加你十五年的寿数。有许多先知们把重点集中于这些个人的祝福上，但是很多时候先知们也把注意力转向神要赐给他子民全国性的大祝福。例如在公元前701年，亚述人攻击犹大，来到了耶路撒冷城门。在以赛亚书三十七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中，先知清楚地宣告神要拯救他的子民，叫他们不至于打败仗。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因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这是耶和华赐给他子民极大的祝福， 因为亚述人威胁到以色列的存活，可是神说要他们在战争中得到胜利。当我们读到旧约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必须经常留意神对他子民所宣告的祝福，无论这些祝福是大是小。除了神的恩典和祝福的程度之外，第三项管理着约的祝福的原则是渔民复兴的这个高潮。旧约先知相信，无论神的审判有多严重，当中总有剩余的子民，这些剩余子民的数目可能很大，也可能非常小，要看神子民做出怎么样的回应。先知们总是说神要保守渔民的安全，并要复兴剩余的子民，例如耶利米宣告耶路撒冷要完全被毁，但是在耶利米书五章十八节中，他保证剩余的子民要存活下来。耶和华说，就是到那时，我也不将你们毁灭尽尽。渔民的生存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神透过渔民向以色列全民应许要赐给他们极大的祝福。我们已经从利未记二十六章中看到约的咒诅的最低点是神子民的被掳，但是在利未记二十六章四十到四十五节和生命记四章和三十章中，神应许他要保存剩余的子民，要领他们回到本国去，又要更进一步的大大的赏赐给他们。听听摩西在生命记三十章四至五节中怎样说，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复兴渔民这个主题在先知书中经常出现，例如耶利米教导说，在神子民被掳以后，神把大自然的祝福赐给了这个渔民。在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三节中，耶利米叙述了这些从神而来的话，我要将我羊群中所剩余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中召集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渔民在被掳以后也得到在战争中的祝福。先知约珥教导说，当神的子民归回的时候，这些渔民要经历重大的胜利，又要得享平安。在约珥书三章九节中，我们读到这样的话，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然后在三章十七节，我们读到以色列的胜利，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约珥这里谈及到一次重大的胜利，这次胜利要永远建立以色列国。所有旧约先知都盼望神剩余子民的复兴，神应许尽管神的子民要经历被掳这最严厉的惩罚，但是剩余的子民要领受复兴这巨大的祝福。在这一课里面，我们探索了先知怎样了解约的动态，我们又看了三个主要的题目。我们首先看了神的慈爱和人的责任，然后我们又看了先知怎样从个人的层面发出审判的警告，再一步步地把审判扩大到全国被掳的审判。最后我们也看见神从较小的层面上赎回他的子民，然后透过剩余的子民带来被掳后的盛大复兴。这些题材、这些动态都在引导旧约先知所说的一切的话。当我们研读旧约先知书的时候，这些题材同样的也引导着我们。